亲爱的梁院同学好，我是康宁，健康的康，安宁的宁。这是我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第一个课程。我有两个女儿，我曾经陪伴她们走过了青少年的阶段，很感谢神能够在这里分享青少年事工这个课程。今天是第一讲，容许我和大家一起先中览这一科的课程大纲。当我讲到青少年事工，我觉得同学们需要考虑的不同方向。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我们将话放在前头，我们先来谈一谈教会里面的青少年事工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为我们讨论的青少年事工定调。好，我们这个课程呢，一共有24个课堂。我将这24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课到第八课，我称为理论篇。当我们讲到青少年事工这个专有名词，可以每个人以往对于这个名词有不同的理解。第一讲呢，我们尝试为青少年事工重新定位。我会从不同的层面去思考青少年事工这个层面可以包括的是：第一，青少年事工是什么呢？又不是什么呢？青少年事工的本质、范围以及目标是什么呢？第二，到底是谁负责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呢？是谁在牧养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呢？这是关于谁人去做的问题。我们会花两讲，就是第二讲、第三讲的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至于第四到第六讲，我们将会探讨的对象转移一下。我们从谁人去做，转到我们向谁做、为谁做这个话题。这三讲我们从认识青少年成长阶段，从而思考他们需要怎么样的青少年事工。第四、第七跟第八讲是第一部分最后的两课了，我们也值得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当代青少年身处的环境，并且从环境而带给教会的牧养挑战。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理论篇，希望经过这八讲方方面面的涉猎以后，大家日后为自己地方教会筹划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可以有着更全面周详的考虑。好了，当我们为青少年事工重新定位之后，那可以如何开始呢？第二部分我们就会进入到方法篇。这个单元从第九讲到十六讲，让我们逐一介绍怎么样运用不同的资源和方法来牧养我们的青少年。在第二个部分，你会发现我们讨论的是牧养独特的心法，而每一套心法都有它的重点。圣经教导当然重要，然后年轻人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深化神的话，让圣经的话从头脑到他们的行事为人，中间需要很多的青少年事工的导师、同行者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走这条信仰的窄路。因此，第11到13讲提倡的是朋辈领导、同行，又或者是生命导师，以及作为青少年事工的策划者不能忽略的，牧养青少年之余，也要留意牧养看守青少年生命的成人导师。因此，在第14到16讲的提议， 就是青少年工作者同工之间怎么样彼此守望牧养，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第三部分是实战篇，从第17到22讲，我会提出建议，以不同的向导主题设计，训练青少年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希望抛砖引玉，让大家参考。以至于最后的23以及24讲，我为整个课程做出总结，以及作为一位曾经是青少年母亲和牧者最后的叮咛和心声。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4课的青少年事工的课程大纲和规划。这一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整个课程先弄一些基础原则和概念。就好像去游泳，我们跳进游泳池之前呢，我们先来做10分钟的热身运动，帮助我们减低后来一些激烈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受伤风险。同样道理，当我们讨论青少年事工是什么，又或者不是什么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检视以往对青少年事工的理解，而且我们也要调整一些观念。来到了青少年事工是和不是什么这个部分，青少年事工本质不是搞活动节目，而是灵性关顾和牧养。也许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做青少年事工好像是以活动或者包装作为主导的。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面，也有探究牧养本地青少年的讲座、交流会等等的活动，我不时都会听到有青少年工作者提出，要搞定青少年事工呢，就是教人设计并且安排不同精彩有趣的活动去给年轻人去体验啊，比如什么基督教的摇滚音乐的音乐会啦，新兴潮流的一些玩意啦，或者带年轻人去到处跑，去爬山啊、露营啊、跳舞啊、唱歌啊、打球啊、看电影等等都可以。总之呢，就让他们觉得到教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于是呢，这些青少年牧者，他们专门教人怎么样搞好青少年团契聚会，怎么样变得好玩，互动游戏令人有趣。有些人认为为了接触年轻人，吸引他们留下来，就是内容要设计的生动好玩有趣，一味的迎合青年人当下潮流的喜好，这样呢就是好的青少年事工了。康宁认为，首先我们要问几个更核心的问题。首先，教会团体跟社区青年中心的本质有什么分别呢？活动生动好玩，固然能够吸引好奇心旺盛的青年人来参加。那我们要问，那些服侍青少年的成年人，包括青少年的团契、主日学的导师，或者是青少年的牧者，究竟我们想将年轻人带到哪里呢？换句话说，年轻人可以期望从我们身上带给他们什么呢？除了一时三刻从娱乐活动能够带来的刺激、好玩、开心、愉快，还有什么呢？其实以上的这两个问题都是针对青少年事工的本质、目的和意义来问的。当我们策划青少年事工，比如说我们希望为教会的青少年群体定定3到5年的青少年事工发展的方向，那我们可不是填满了每一周的团契活动就算了，而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他们，就是青少年事工更远大的一个目标和方向。青少年事工 1, 2, 3, 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教育下一代教会领袖，明海整个可明播音，亮有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我 想讨论青少年事工的本质以些呢，第一步先处理我们对事工这个字的理解。既然说青少年事工，而事工这个字眼呢，似乎更是基督教会独特的一个专用的名词。而事工这两个中文字的组合，从英文 ministry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工作和任务。教会不同单位的事工可以说是现代教会的产物。相对而言，历代教会一直关注的是灵性关顾和牧养。第二步，让我们来看看牧养这两个字。牧养这个字眼呢，更是基督信仰源远流长的意象词汇。旧约时代，希伯来祖先是以畜牧业作为生计的，因此他们心领神会牧羊人和羊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旧约圣经比如诗篇也常常借用好牧人牧养羊群这个图像，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诗篇23篇第一节就说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100篇第三节也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以色列人听到这些诗句，他们就马上想象到上帝对他们的看顾、照料、引导和保护，就正如以色列牧羊人也是这样照顾他们的羊群的。至于新约福音书，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记述了耶稣基督宣称自己是好牧人。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整个讲论去研读，从耶稣的讲论所提到的好牧人、雇工和盗贼这三批人的描述，各自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羊群，我们可以综合成为一个列表作为对比。在我们的笔记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列表。通过这样的对比以后，我们可以归纳出关于牧养的三个重要的元素。首先，牧羊人和羊是彼此认识的。从耶稣的形容，不只是好牧人认识羊，能够按名字来叫羊，羊也是认识牧养他的牧人，认得他的声音。这是因为羊只会听从他所熟悉的牧者，只肯跟着自己的牧者走。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牧场，康宁有去过，看到一大群羊，我就学着叫他们。这些羊呢，只是埋头吃草，完全不为所动。但是当他们的牧羊人来到一叫，哇，羊群的反应就很快，马上回转，然后就跟上去了。这个画面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圣经所描述羊和牧羊人这种彼此的认识，我形容乃是具有位格的生命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神在对方身上创造的形象来认识。这种认识包含了认知、经验和体会，包括一同经历生活大小，在不同事上发现彼此对方想法，关注从对方身上体会到神创造人的丰富多样性。当我们服侍青少年人，我们需要预备开放自己。一方面，我们需要开放自己的眼光，放下既定的框架，以开放的心来聆听青少年的想法。我们不一定需要每次都完全的认同他们，但是作为青少年工作者呢，我们需要无条件的接纳他们的表达，尊重他们的需要，达到真正的认识。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需要预备开放自己，让青年人认识我们。服侍青少年首先需要的不是什么能力或者技巧，而是我们的品格，包括我们的言而有信的品格，包括我们的真诚。 当我们开放自己，跟他们分享我们里面一些限制或者挣扎的时候，他们听出这是一份真诚，以及愿意信任他们。这样彼此真诚的关系才是青少年最向往的关系。第二点，好的牧养是会为群羊带来益处的。盗贼只会在羊群中间偷窃、杀害、毁坏，他们也不会遵循正门进入羊群。新约的教会、初期的教会、保罗等使徒，他们针对教会里面出现的假教师的问题，一再的撰写书信给教会。假教师带来是群体混乱和纷争，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破坏群体、造谣生事，甚至扭曲基督信仰的内容。反观耶稣形容一个好的牧者，他的牧养为群羊带来的是造就和祝福。耶稣自己作为牧人，他道成肉身，宣告叫人悔改的福音，用心向人讲解天国的道理，使听到的人明白神的心意。除了传讲福音，福音书记录耶稣基督在三年多传道的生涯，在以色列人中间行了不少的医治赶鬼的善事。四周围众人看到的都是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神。我们认为只有以活动包装作为主导的青少年事工，问题不是活动本身，而是当人以为用心设计活动内容就是全部，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都是明白的，用心设计娱乐丰富的节目当然会受人欢迎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关顾青少年属灵生命的需要，没有属灵的喂养，那么青少年来到教会玩耍，跟他们到社区中心或者是主题公园去玩耍，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吗？所以我们所指的益处，就是当我们策划青少年事工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均衡地满足青少年全人发展的不同需要，包括他们的身心社灵，就是身体、心理、社交、灵性。关于这些方面，我们到了第五讲会再详细的来讲一讲。
青少年事工，金牌战斗，同名播音，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
第三点就是牧养乃是效法耶稣基督那份爱到底的爱。至于雇工呢，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他们跟一般牧人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不过每当遇上了困难的时候，他们因为只是主人雇用回来的，他看牧养只不过是一份职业，当有危险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安全，而不会顾念羊群的无助，因此他们会抛下群羊逃生。但是好牧人却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担负我们的罪而走上了十字架，正如以赛亚书53:4-6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先知说明弥赛亚基督来到世间受苦难，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我们有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所顾念的不只是圈内的羊， 他对圈外的羊同样很有负担。他在约翰福音10:16断言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内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牧养青少年的童工其实要跟牧养其他群体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他的服事，乃是一份爱到底的爱。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服事来对待我们的服事对象。这个年头服事青少年人都不容易，面对的挑战也很多，但是我们不是故宫，不要遇上了困难就放弃。当你决定投身青少年事工，我个人经验是至少要3-5年去与青少年人同行，才会看到一点的进展的。以上就是我们为青少年事工重新定位的第一点。青少年事工本质不是搞活动节目，而是牧养。当我们确定了青少年事工的本质是牧养群羊的话，那第二点，我们需要为牧养的对象来重新定位了。青少年事工范围呢，不只是牧养青少年人的，还有关怀青少年身边的成年人。做青少年事工，顾名思义，很容易所有的关注自然是放在青少年人身上嘛，对不对？不过呢，我想请大家重新的思考，作为教会里面关顾青少年群体的牧者，你要关心的、需要面对的受众呢，可以说是更广阔，包括以下几批人。当我们牧养青少年人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兼顾他们、关心他们，并且呢给予他们适度的牧养和关怀。首先就是青少年的家长了。作为青少年原生家庭的父母呢，他们对青少年人所塑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家长是基督徒，家长的言教身教就大大的影响了青少年对于信仰的理解，与青少年信徒往后日常生活怎么样实践信仰是很有关系的。第二就是青少年事工其他的成人导师，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属灵保姆。这些成年人既是你的同工伙伴，也是神交托给你去喂养的羊。当他们属灵生命健康，他们得到了圣经真理的造就，这些生命师父对于青少年信徒的灵命培育也是很关键，可以做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就是教会体制以外的青少年生命导师，他们可能就是青少年课外活动的教练，又或者是他们中学的老师，又或者是青少年身边的学长。他们不一定有正式的官方身份，但是他们在青少年成长的路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同行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如果他们有幸也是在你所属的教会聚会的话，我鼓励你也要好好的认识他们，鼓励他们的信仰。教会里面其他的肢体其实也是属于我们要关顾的对象。这似乎跟青少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我想提出的是，牧养教会当中青少年人的责任不单是落在青少年牧者一个人的肩头上的，也不只是几个负责青少年事工的义工，而是全教会的责任。让会众有这个认知是很重要的，我们下一课可以再详细一点来解释。最后一点，我们需要为青少年事工成立的目标重新定位。青少年事工的目的不是只是为教会储备人才，而是为了培育天国里面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很明白教会里面的成年人心底里面的愿望和心声。我们常常会说，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栋梁嘛。因此呢，我们以为教会里面的青年人也是教会的未来。因此，他们对于青少年人是多么的期待。不知不觉，成年人往往只会关注到青少年怎么样承担教会里面不同的岗位的服事，错误的期望把青少年人训练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接上他们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就忽略了青少年人他们自己本身的关怀，神在他们身上独特的使命和心意。然而，我真的很希望青少年事工的导师和牧者眼光应该放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不只是单单看我们的地方教会。青少年事工的成败不是日后他们能不能承继我们的侍奉岗位，而是他们能否继续跟随耶稣基督。青年人长大以后，他们按照神给个人的恩赐，在神的国度或是自己的堂会，又或者跑到外地宣教，又或是在职场忠心做工，做好的信仰见证。因此，青少年事工最终的目标乃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以弗所书4:12所说的。这个基督的身体不只是地方堂会，乃至于基督国度里面的大公教会。以上就是我们将话放在前头，为青少年事工不同的方向重新定位，包括了青少年事工本质不是搞活动节目，乃是灵性关顾和牧养。青少年事工的范围不只是牧养青少年人，还有关怀青少年人身边的成年人。青少年事工的目的不是只是为教会储备人才，而是为了培育天国里面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讲义里面，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提供大家可以思考。请想想，当前你的教会青少年事工是怎么样呢？是否过于活动化呢？怎么样平衡娱乐与属灵的成长呢？全教会可以怎么样共同承担牧养的责任呢？这一课的时间就要停在这里了。再次感谢你收听重新一集的青少年事工。下一课开始讨论的就是教会群体在牧养青少年的角色和责任。我是康宁，我们下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